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首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得造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饱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篇有关于食物和我们信仰关系的这个讲道啊。圣经当中充满着这种文字的图画，有很多丰富的主题和信仰啊，有着深厚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看圣经当中一个跟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啊有关系的主题，那就是旷野。当你听到旷野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怎样的画面呢？是无尽的黄沙、致命的毒蛇猛兽，又或是烈日炙烤之下极度的干渴和绝望？可能不用进旷野哈，昨天我们就能体会了。总之哈，这个旷野在我们的认识和脑海当中哈，不是什么好地方。在希伯来语当中，旷野这个词它的核心含义就是生命的缺失，它是一个充满着危险、敌对、毫无保障的地方。那是一个人类靠自己的资源、能力或是经验没有办法存活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圣经，就会发现一个惊叹的事实：旷野在圣经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整本圣经。圣经当中几乎所有的关键人物都必须经过旷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色列民，还有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到这个至关重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或是误解的场景——旷野。在圣经的文学表达当中，旷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环境，它更是一个属灵的意象，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面生命的镜子。旷野向我们揭开那生命的真相，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是谁，以及我们是谁。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旷野就是创造的起点，是万物的一个默认的状态。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起初世界是空虚混沌。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就是无序和荒凉。这就意味着在上帝话语建立秩序之前，宇宙的本质啊，就是一片荒凉，一片旷野。而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了人在被造之前的这个世界的状态。当时田间还没有菜蔬，也没有降雨，上帝就先让这个雾气滋润了遍地。然后上帝用旷野的尘土造人，这意味着人类最初的一个生命形态就是被水湿润过的泥土。而尘土的本身呢，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上帝把这个生命之气吹进去的时候，我们才成为那有灵的活人。这强调了人类的起源并非是自带生命能力的，而是取自于那一片荒凉、无序、也不适合居住的旷野。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存在本质上就是脆弱的，是彻底倚靠的。与上帝不同，人并不是自存的，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根本的差别。 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他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外在资源来支撑，而人类的生命每一秒钟啊，都要依靠上帝持续不断的供应。啊，正因为如此，旷野这个地理名词背后就承载着深厚的属灵寓意。旷野所揭示的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命的真实状态。在旷野当中，人就站在生与死的边缘。而在伊甸园里呢，当人被丰盛、被秩序、被安全感所包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致命的幻觉，那就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一旦你进入到旷野，这个幻觉就会瞬间破碎。上帝在创世纪当中的宣告直指人心，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揭示了一个事实，一旦我们脱离了上帝，那这唯一生命的源头，那人就只能回到那种无序又荒凉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旷野它所揭开的生命真相，而当我们继续阅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帝似乎他很喜欢把人带进旷野。那为什么上帝对旷野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啊，旷野并非只是一片荒凉之地，它更是神所设立的训练场。在旷野里，上帝刻意的来除掉人的幻象，那些看似稳固实则虚假的安全感，也正是在旷野中，人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拆毁与重建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预备，预备一个人或是预备一个群体，让他们能够承受未来的产业。让我们来看几位圣经当中耳熟能详的人物啊，看看上帝是如何借着旷野一步一步的塑造和预备他们的。首先是以色列的始祖，上帝最早与他立约，被圣经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当时那一个高度发达和安全的城市乌尔，转而进入到一种流浪牧人的生活状态，前往到一块他未知的土地。他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完全的依赖神的引导。然而亚伯拉罕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信心之父的，在旷野中他也曾经软弱失败，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他逃往埃及，甚至为了自保而欺骗法老，在等待应许实现的过程中，他又选择用人的方法借着他的使女夏甲来生子。那么这些经历都反映出亚伯拉罕在属灵的成熟上仍需要进一步的预备。直到有一天，在旷野中，上帝把他带到了考验的最顶点，要他献上从应许而来的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在即将失去一切自以为拥有的资源时，甚至要失去神所应许赐给他的后裔时，他才领悟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才是他唯一真实不会失去的资源。经过旷野 这一连串的拆毁与重建，亚伯拉罕被塑造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成为那信心的典范，成为多国之父，也成为一个能够承受丰盛的祝福和应许的人。第二位重要的人物，摩西。可以说摩西的一生都跟旷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初他因为追求公义，想要解救受欺压的以色列人，却在冲动之下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于是他被迫逃往米甸的旷野。那个时候的摩西蛮有正义感，但是他追求正义的方式却是依靠他自身的暴力和暴躁的脾气。摩西在旷野当中以牧羊人的身份度过了整整40年，那是一段漫长孤独的岁月。但正是在这段孤独的岁月中，摩西的生命被慢慢的孵化和塑造。他学会了放慢脚步，他学会了等待，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聆听神的声音。他需要在旷野当中首先学习如何被神带领，才能有一天带领一个庞大的群体穿越那同样的旷野。于是在荒漠的孤独中，摩西被塑造成为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交谈的中保，他被重塑为一个为悖逆的百姓来代求的领袖。上帝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他显现，呼召他去拯救带领以色列民，把他从一个冲动的解救者塑造成为一个谦卑的调解者和牧者。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本身正是旷野当中这一个经历的核心群体。当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并没有选择那一条十几天就能够直达的这一条捷径，走这条近路，反而呢刻意的引导他们走上一条在旷野当中长达40年之久的迂回之旅。原因很简单，不只是以色列百姓，就连摩西自己都还没有预备好去承受那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的经文啊，就是关于这段旷野之旅的一个总结。在旷野中，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极度的饥饿和干渴，还要面对毒蛇猛兽的威胁。但神这样做并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使他们谦卑。这是一个彻底拆毁的工程。上帝要拆毁的是他们在埃及形成的那种奴隶的身份，以及深植在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奴隶的思维方式。当资源耗尽的时候，没有水也没有饼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产生的不是祷告，而是怨言。而怨言呢，正暴露了一颗不信靠的奴隶之心。他们宁愿回到埃及去，在被奴役当中可以有肉吃有菜吃，也不愿意在旷野中学习在自由里信靠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一颗未经过训练的心，即便亲眼见过神迹， 也仍然可能是一颗石心。于是上帝就赐下了玛拿，一种他们不认识，他们祖宗也不认识的食物。上帝这样做是为了教会他们一个最基本却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不是自存的，你生命的每一秒都紧紧地系在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语之上。玛拿是每天更新的，你不能够囤积，你也没办法掌控它什么时候出现。这就迫使以色列人他们像孩子一般的去依赖父亲一样依赖上帝。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倚靠和信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借着每日的玛拿，上帝也刺破了他们这种自给自足的幻象，更借着旷野的供应，一步一步的来重塑他们的心，为的就是要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唯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拆毁和重建的过程，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够被塑造成为那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成为承载上帝同在与使命的群体。圣经当中还有一位和旷野与紧密相连的重要人物，就是大卫。他生命中最关键的成长岁月都是在旷野当中度过的。大卫对上帝的信心是始于他作为牧羊人的这样一个早期的旷野经历。那个时候的他默默无闻，独自一人在旷野当中看守羊群。大卫他曾经和狮子和熊搏斗，正是这样一段经历使大卫的信心一点一滴地被建立起来。他心里面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确信，既然上帝曾经救我脱离熊和狮子，他也必会救我脱离一切的仇敌。这种在旷野当中淬炼出来的信心，使他后来能够以一个牧羊童的身份战胜强大的巨人歌利亚，因为他深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然而旷野的训练并没有在战胜歌利亚之后就结束，相反，当扫罗嫉妒，因为嫉妒他开始来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他被迫长期逃亡，躲藏在犹大的旷野当中的山寨或是洞穴中。旷野将大卫从扫罗的王宫、群众的掌声和荣耀中彻底的剥离出来，在那里他不再是受人爱戴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身边带着一群困苦流离窘迫的人。大卫在旷野当中曾经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亲手杀死扫罗，结束他的性命，他就可以迅速的登上王位了，但是他都拒绝下手，因为他认定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决定将这一个审判权来交给上帝，而非自己亲手来夺取王位。大卫他在旷野当中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真正的君王必须要等候上帝的时间，而不是靠自己的手段来达成目的。 当然，在这两次的成功中间，也夹杂着大卫在拿巴事件的失败。面对着拿巴哈凶恶劣的这种羞辱，大卫他暴怒了，他准备大开杀戒啊，杀光拿巴家的男丁。这就暴露出他生命当中啊尚未完全被拆毁的那个部分，就是对个人的尊荣的执着和维护。也正是在那一刻，上帝差派了聪慧的亚比该来拦阻他。大卫随即就意识到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提醒，使他学会在尊荣受损时依然信靠神的公义。而大卫他生命当中最深的重塑，最终是发生在他属灵的事业上。正是在他逃避扫罗，身处旷野极度干渴时，他写下了诗篇63篇。他把身体的干渴转化为对神深切的渴慕。他说：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旷野中，大卫他终于发现人生的宝足不在于环境的丰盛，而在于神真实的同在。即使他身处旷野，只要有神的同在，他的心就能够像吃过骨髓的肥油一样满足。于是他发出那最深刻的告白：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上帝在旷野当中对人的塑造，并不是刻意的随意的折磨，而是一种有目的有耐心的训练。就像是一位有远见的父亲，他拥有庞大的产业，却不会急着把这一切都交在孩子手中，因为他知道产业可以继承，生命却必须被塑造。这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华人的曾经是亚洲的首富哈，李嘉诚。他对于他子女的训练却是异常的克制。他的两个儿子从小不住豪宅，不炫富，进入家族企业之前呢，必须从基层做起。李嘉诚他很清楚一件事情：一个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承受不了庞大的产业。于是他就刻意的不给孩子随手可得的资源，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爱是预备他们能够承受未来。同样，上帝对他的儿女也是这样，旷野不是惩罚，而是继承人的训练营。神不会把产业交给还未被旷野塑造过的人。然而问题也来了。即便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旷野的训练，人依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亚伯拉罕会软弱，摩西会暴怒，以色列人会抱怨，大卫也会跌倒。旷野揭露了一个残酷又真实的事实，就是单靠人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完这一条信靠和顺服的道路。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旷野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不同的身影，他就是那位走进旷野的好牧者，耶稣基督。 耶稣的服事是从旷野开始的。当时施洗约翰在旷野当中施行的是悔改的洗礼，象征着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渴望重新的进入神的应许。身为上帝的爱子，耶稣他本不需要悔改，却在旷野接受约翰的洗礼，他以此来认同我们这些在旷野当中挣扎失败的罪人。他仿佛在宣告，既然人无法靠自己通过测试，他就替我们走这一趟。圣灵亲自的引领耶稣进入旷野40天来受试探，这直接对应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徘徊的40年。在旷野里，耶稣面对的是人类最根本的3大试探：生存、信靠和权力。当魔鬼诱惑他，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这是一种对生存焦虑的试探。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因为没有肉吃而发怨言，耶稣却宣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撒旦怂恿他跳下圣殿，迫使天父用神迹来证明对他的保护，这正对应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来试探神，质问神，耶和华真的在我们中间吗？耶稣他拒绝这样的操控，他选择信靠而不是试探。然后撒旦又提供了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不需要走上十字架，不需要通过受难，你就可以统治万国。这呼应了以色列人一次次的想要回到埃及投靠假神的庇护。耶稣他却坚定地回应说，他只敬拜服侍那独一的上帝，并且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最终他在十字架上赢得了那真正的权柄。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在旷野当中唯一完全得胜的人。不仅如此，耶稣也在旷野中行神迹喂饱众人，这让人想起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每日领受刚刚够用的玛拿。而耶稣呢，他的神迹不仅带来那足够的供应，更显示出那丰盛有余。他不仅让众人吃饱，还有12个篮子的剩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啊，更是在宣告耶稣他把那伊甸园的丰盛带进了旷野的匮乏。最终耶稣也透过设立圣餐让我们明白，真正旷野最终极的供应不是食物，而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是在旷野中为我们预备丰盛宴席的好牧人。耶稣他亲自的进入旷野，引领复兴上帝的子民。他不同于那些在旷野当中试炼中失败过的人类领袖，他能将这一个失败之地转化为胜利之门。当耶稣在旷野之地注视着人群的时候，他心生怜悯，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 弟兄姐妹们，你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吗？其实我们现在正身处旷野。你可能会纳闷啊，虽然这个土澳有些方面哈、是土了点，但是生活在悉尼哈、怎么看也不像是旷野吧。我们身处旷野，并不是指地理的位置，而是我们属灵的处境和生命的旅程。这个世界正是基督徒所行走的旷野。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都不断地提醒我们，今日基督徒的生活本质上就跟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类似，都是一段穿越旷野的旅程。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罪的奴役，但是却尚未进入上帝那新的创造，他新创造的那应许之地。我们正处在这一个世代交汇的时代，圣灵的新世代已经随着基督的复活降临了，但是旧的世代尚未完全的过去，我们的身体仍要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依然破碎。正因为如此，这一种重叠就使今天的世界成为我们的旷野。我们虽然脱离了那死亡的捆绑，但是却尚未完全的回家。这世界也充斥着许多企图吞噬灵魂的野兽与邪恶的属灵势力，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试探。因此啊，我们唯一的出路唯有紧紧地跟随在旷野当中的这位好牧人耶稣基督。就好像你今天迷失在一个旷野中，身边刚好有一位像贝尔这样著名的荒野生存大师，你唯一的出路不是靠你自己的判断，而是紧紧地跟着他，完全听他的话，这样你才能安全地走出旷野，走上归家的路。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必须全然地倚靠，也必保持警醒不懈的状态，与基督持续的联合，常常的亲近他，聆听他的声音，遵行他的话语，并且信靠他每日的供应。圣经中旷野这一个主题向我们揭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与试炼的地方，是最糟糕的地方，但对于属神的人来说，他往往也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正是在我们生命最脆弱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也最深刻的经历上帝那真实的同在。上帝他也应许在最荒凉之处与我们相遇，并且将那里变成生命的泉源。因着基督，旷野的故事不再只是失败的记忆，而成为了一条通往十字架、通往复活、通往永恒安息的道路。旷野既是生命当中最糟的地方，却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地方，因为上帝他会使用那些看似绝境的旷野，成为塑造我们生命的佳境。即使我们现在身处旷野，我们仍然有盼望，耶稣和圣灵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 走向那不再有旷野的未来，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新天新地。愿我们在这旷野中都能真实的遇见那位为我们开路、供应并且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生命本是尘土，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和悖逆，在这生命的旷野中拆毁我们刚硬的实心，重塑为能够体察你旨意的肉心。感谢你差遣耶稣为我们在旷野中得胜，成为引领我们前行的好牧人。主啊，我们可想你，切慕你，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求你引领我们的脚步，紧紧跟随你，走完这旷野的旅程，最终进入你所应许永恒安息的新伊甸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